我知道做妈妈的，其实做爸爸的也一样，难免会为儿女的终身大事忧虑挂心。最近我看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德州的有钱人呢，他呢就为他已经到达结婚年龄的女儿办了一场舞会，他希望为女儿觅得一个乘龙快婿，一个有勇气、有智慧，而且有强烈企图心的人。后来大家跳完了舞之后，他就带着有意求婚的人呢，到后花园。他的后花园有一座符合奥运标准尺寸的游泳池，里面满是毒蛇跟鳄鱼。他宣布说，凡跳入池中游到对岸的人都可以选择下列三件事中的一件。他说第一是100万现金，当然是美金。第二，我名下最值钱的一块土地哦，10000亩。第三，可以娶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在我死后继承我所有的产业。刚说完，这个年轻人就跳入池中，以飞快的速度从对岸爬了上来。哇，这个德州有钱人对这家伙的热忱感动不已哦。他说，小子，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激动最有企图心的人，我问你，你要100万现金、10000亩土地，还是我的女儿？这个年轻人就很羞怯的看着他说，先生，我想知道是谁把我推下去的。所以你不要一直想要把你的儿女推进婚姻啊，因为 做儿女的其实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跟看法，对不对？而上帝也有他的时间表跟做法啊。所以我告诉你一个最妙的道，就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好，将你所要的你去告诉神，你跟神讲，好，求神来掌管、来介入啊这件事情。可是你也要告诉神，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愿你的旨意成全。基督徒祷告人会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 我的祷告是诚心的。好，那今天我要讲利未记中的基督。好，那这个利未记呢，在圣经一开始你就看见上帝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懂得一些献祭的条例。你看，就像中国人，他们也会杀鸡杀鸭要献祭给神明，其实都是从圣经里头这个源头这样一直传下来的。那为什么神要求人献祭？因为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人违背上帝的律法，那个就是罪。而上帝是圣洁的，罪使人跟圣洁的神就隔开了，罪人没有办法靠近这位圣洁的神，而且人犯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那神他是公义的，所以他一定要惩罚罪人，你犯的罪神都看见。可是神他又充满了怜悯，他有恩典，所以他就设立了一个赎罪的方法。所以在旧约时代，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呢，他是借着祭司来献祭牲，这个祭牲代替罪人死，叫人可以免死。而且你献祭那个赎罪祭牲一定是完全的，没有残疾的，表示是一个无罪的要代替有罪的。所以呢，在旧约时代，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呢，人杀牛杀羊，这些祭牲流血要使人的罪得着赦免，使人跟神和好，这样人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那在以色列人他们所献的祭呢，按祭物来分，可以分为血祭跟素祭。素祭就是比方你献细面，或者细面做成的饼，或者粗俗的东西。而血祭呢，有五种动物可以献：牛、绵羊、山羊、斑鸠、雏鸽，这五种。那每个人可以按着他的经济的能力来献祭，就是最贫穷的人他也可以献雏鸽，因为那个是很便宜的祭牲。而且他所献的这些祭牲有六种特点：第一，他是寻粮的；第二，他是吃草或吃谷物的；第三，是洁净的，在旧约时代上帝的条例里面它是洁净的动物。第四，它是可以吃的；第五，它是自家可以养的；第六，它是值钱的。
那么如果你按它献祭的性质来分，是五种祭，第一燔祭，第二素祭，第三平安祭，第四赎罪祭，第五赎愆祭。那这五种祭都在预表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连各样的祭物，这些牲畜也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比方一个人献牛，那个牛很有力量，预表耶稣基督的能力。一个人献羊，那个羊很柔顺，他可以在剪毛的人的手下都无声，乖乖的让他剪毛，表示基督那样的顺服天父上帝。还有那个雏鸽，表示他很良善很温柔，代表主耶稣他说他自己心里柔和谦卑。我们来看利未记22章17到19节，利未记22章17到19节，利未记2章17到19节，22章。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和他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供物，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他要把没有残疾的祭牲必须是完全，所以按体格是没有残疾的，按定律是洁净的。那这些祭牲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有一天要来为我们死，他好像代罪羔羊一样要献上自己为我们死，因为这些祭牲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必须完全。而且这边所献的祭牲多半是公的，或许是因为在动物里头那个公的看起来更加美更有力量，用来预表耶稣基督更合适。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这里有馨香的祭、燔祭、素祭、平安祭是为蒙悦纳而献的，那赎罪祭有两种，赎罪祭跟赎愆祭都是为着赎罪愆而献的。那我们先来看燔祭，请看利未记1章3节到9节好吗？我们来看1章3节到9节，这里提到我刚刚讲的第一种祭就叫做燔祭。3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你看第9节，这个燔祭这个特点是所有的一切都全烧在坛上，所以有时候把它叫做全身的燔祭，全部要献给神。其实这个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他把他所有的自己都要献给主，完全献上他自己。他在十字架上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那耶稣基督是为着全人类的罪，为着你的罪，为着我的罪，为着所有的人的罪，毫无保留的献上他自己，全所有奉献，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我刚已经讲过，圣洁的神一定要审判罪恶，那耶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因为我们呢没有尽心爱神，也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律例法则，行神所喜悦的事， 啊，这个就叫做罪。但是耶稣为我们的罪，他一生在地上尽心的爱神，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得以完全，就为凡信靠他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主耶稣把他的自己的身体全生命完全的献上，那我们信耶稣，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主。第二，我们来看素祭。你看第二章一到二节，利未记第二章的一到二节，这里提到素祭。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加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那这个素祭呢，特别预表主耶稣那个完全圣洁的品格，完全遵守神的律法。那素祭所献上的东西，有时候可以献细面，或者细面做成的饼，或者是出熟的那些庄稼，好，那些麦子啊，那些禾穗，好，可是他还要加上油，好，还有浇上乳香，还有他也会放盐。好，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好吧，我们来看十一节，好，一起来读：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效，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13到16，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若向耶和华献出熟之物为素祭，要献上烘了的禾穗子，就是压了的新穗子，当作出熟之物的素祭，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是素祭。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就是一些压了的禾穗子和一些油，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献上细面，表示主耶稣那个完全的品格。而且你知道那个面是你要磨那些麦子，对，麦子要一直磨才会得到面粉，才能做面，所以预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为着人类的缘故，为着要完成救赎大功，他那样受折磨，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最大的折磨，所以他甘心，因为耶稣那么爱我们。你知道你面粉可以做成饼，他们也可以把饼献给上帝，那个饼就是预表耶稣要做我们的生命饼，做我们的生命饼、生命粮，我们得着耶稣，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得着生命真实的满足。还有那个出熟的麦子啦，或者那个禾穗子，出熟，它是预表耶稣复活做出熟的果子，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还有他要浇上油，也是预表主耶稣他领受那个无限量的圣灵，我们也可以分享。还要有放上那个乳香要烧掉，就是预表主耶稣在神面前那个祷告的香气。乳香特别在讲那个祷告 会好像那个香的烟会冉冉上升，像我们的祷告可以上达神的面前。当然这个乳香也预表主耶稣那个完美的品格所散发出来的馨香之气，是神所喜悦的。还有他说还要用盐调和，为什么要用盐调和？因为盐能够防腐，预表神跟人所立的约是永恒不渝的。凡献素祭为供物都用盐调和，而这个盐的性质是跟酵相反的，这个盐有保存的作用，防止那个物品腐化，盐能够解毒，能够调味，而且保存那个物品，所以盐就是代表一种 忠实不变的情谊啊，预表主耶稣跟我们之间的爱，还有他的那种诚实信实是永不改变的。按照西亚的风俗啊，人如果一起吃饼跟盐啊，哎，就是好朋友，有盐在其中啊。亚拉伯人他们立约的时候啊，他们是把那个盐放在刀子上，然后立约的人都各取一点盐来吃。这个表明说我们之间有一种关系是最好的朋友，所以俗语叫做盐约，盐约。所以在以斯拉记第四章十四节那里，那些官员跟王讲说，我们既食欲盐，不忍见王吃亏，我们吃你的盐，我们跟你就是有一种忠诚的关系，所以我不肯不愿意让看见王吃亏的事情。所以盐就是表示人的信实真诚，所以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一切祭物也配盐而献。那会幕中用的圣香也有盐，所以人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这里特别提到呢，不可以加酵或蜜，不可以有酵或是蜜。你知道蜜跟酵是同类的，因为古代他们用蜜做酵素，现在很多人在流行吃那个水果酵素。你知道古代是用蜜来做酵素，所以这两种东西是同类的东西。而酵在圣经里头常常代表罪，代表不洁净，所以蜜有时候甜言蜜语并不真实。所以盐的性质跟这个酵跟蜜的性质刚好是相反的。酵就是代表一切的假冒为善不诚实，可是我们来敬拜神，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那他们献素祭的时候，如果是百姓献的，祭司就从细面中拿出一把来烧掉就好。可是如果是祭司他们献素祭，全部都要烧掉，这是在利未记第六章22-23节可以看见的。那素祭它所预表的内涵，不是注重耶稣为我们舍命，而是注重耶稣那个圣洁无瑕疵无玷污的生活，预表耶稣彰显出上帝那个荣美的性情，叫神的心满足，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那么这个乳香为什么要全部烧掉？祭司不可以留下一点，如果你献素祭有一部分祭司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乳香，祭司不可以留下一点。除了预表主耶稣的品格跟他的祷告之外，乳香也是信徒对神的那种爱，献上爱，献上祈祷，献上赞美。所以祭司不可留下一点，因为所有的爱，所有的赞美祈祷都是要完完全全献给神的。所以素祭也代表信徒把自己的行为跟生活献给神。所以妈妈们在家庭里头做家事服侍家人，她也是在侍奉主，因为妈妈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献给神的，她所做的一切将来在神那里都可以得着赏赐。弟兄姊妹在生活里头，在职场中，在学校，你凡事为着神而做的一切都是要献给神的，那就叫做献上素祭。你知道约翰卫斯理是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他追求全然成圣，每一天都要献素祭给神。他相信人生在这个世上并不是只为了将来去躺在阴间，他好几次都是走很远很远的路，然后去某一个地方布道传福音。他说如果一个寻道会的传道人在健康还好的情况下，如果对于走这一点路有困难，那真是羞耻。他这样讲，他很忠心的侍奉主。他这样讲，他说让我们现在做工吧，因为不久后我们就要休息了。他一直忠心服侍到在世的最后一年的时候，他的体力跟视力都已经衰退，但他的头脑还是很清楚，他的心思还是很灵活，所以他仍然能够写作，能够讲道，一直到临终前一周。他说我们能不能想象我们里面有一颗那个爱神的心，活跃的心，神借着我们把一些阴沉的 事物给激动起来。他说一旦我们这颗心脱离了这个身体，完全得释放了，会减少活力吗？啊，当然不会，他会完全的活跃起来。所以对基督徒而言，死亡一点都不可怕，因为我们的灵魂会进入一个更荣耀的身体里面，跟主耶稣复活的身体完全一样。所以那个约翰威斯理说，那个里面的心不会减少活力的，因为你取得一个荣耀的身体以后，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会更加的活跃，那个心会更加的活跃。所以让我们像约翰威斯理一样，每一天忠心的服侍主，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在工作岗位上所做的一切，在家里所做的一切，我们都存着爱神、敬拜神的心来做，把所做的一切当作素祭来献给神。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一定要多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这就是加上乳香的意思，因为启示录八章四节告诉我们，这个众圣徒的祈祷和香的烟一同升到神面前。如果我们没有多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身上圣灵的能力不够，身上那个圣灵的膏油不够，有时候你工作到最后你精疲力竭，你就会脾气暴躁、身体垮掉，这是神不愿意我们有的情况。所以神很盼我们常常来靠近神，重新得力，从神那里得着天上的能力，好叫我们工作侍奉不会疲倦，不是身体不会疲倦，而是灵里头不会枯干，灵里头不会枯干。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碰上一些延误的时间，其实呢，这些单言的时间也可以献给神。有个基督徒，他经常会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他随身总是带着一本圣经。有时候高速公路塞车，或是碰上交通事故的时候啊，没有办法，只好困在车中，他就开始读一点圣经，或是开始亲近神。他就把这些延误的时间、耽误的时间献给神。每个人总有一些零碎的时间、空闲的时间也要献给神，不要一有空就是要玩电脑游戏，要看很多一些东西，可是那些东西你做的一些事情并不会使你的灵性更好，不会使你的心更靠近神的话，那就是浪费时间了。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第三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来看平安记。平安记利未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来读：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载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在利未记的第七章那里有告诉我们他们什么情况会献这个平安祭。第一就是感谢，他们要向神献上感谢的时候就献上平安祭，所以这是一个感谢祭。第二是还愿，比方一个人他遇到一件危机，他祷告主，如果你救我，我要怎样怎样，要然后他答应了神，他就要还愿，所以还愿祭他献平安祭。第三他只是甘心，甘心乐意要来献给神，甘心祭。所以以色列人在喜乐的日子还有过节的时候，他们都要献这个平安祭。那平安祭就是教导我们对着主耶稣要有感恩的心，主耶稣那么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要对他有感恩的心，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神。 我们也要甘心的奉献，敢献上甘心祭，乐意施舍，怜悯那些在患难中有需要的贫穷人。平安祭为什么叫平安？它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就的。第一，主耶稣成就了和平，他把我们跟神拦阻我们身上的罪，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他把那个罪除掉了，就成就了和平，让我们跟神有一个和平的关系。平安就是和平，主耶稣来传和平的福音给我们，他就是我们的和平。所以因着主耶稣所成就的，我们就可以跟上帝和好。所以平安祭特别的预表耶稣基督成为神跟人和好的那个桥梁，我们靠着耶稣就可以直接进到上帝面前，使神跟人都有安息。而且他们献平安祭的时候，献素祭只焚烧一部分，其余的让祭司吃。还有你刚刚读，你会发现他献动物的时候，他们只献上脂油，献上腰子有祭，身上网子肥尾巴，这些肥的部分对身体不太好的部分全部都烧掉了。其他的呢，是那个献祭的人在神面前吃。所以这个平安祭特别表明靠着耶稣我们可以跟神相交，我们在神面前吃这些平安祭牲，跟神一同坐席。所以老约翰这样讲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你知道神创造我们原来就是为着要跟我们有亲密的交通，耶稣基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不只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要做我们最好的朋友，做我们天上的新郎，他要跟我们有一个最亲密的来往，最亲密的交通，使我们的心可以得着满足的喜乐，而神也因我们喜乐而欢呼。我们人因着罪跟神隔离了，疏远了，所以我们生下来之后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没有办法跟神一个亲密的来往，没有办法恢复跟神那个像朋友一样的关系。可是耶稣一来，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开了一条路，叫我们跟神和好，叫我们可以跟神有交流，有爱的交流，可以跟神谈话，可以跟神一同坐席。这个就是平安祭的意思，平安祭与神可以相交的一种祭。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的第一到十二节赎罪祭，好不好？我们来看利未记第四章，好，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来看这个赎罪祭。我们一起来读。他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的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到灰之所，用火烧在坛上。所以我们因为犯罪，我们得罪了神，本来是应该受刑罚的，所以献上这个赎罪祭牲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
要脱离这个罪恶。所以献这个赎罪祭的时候要按手在祭牲头上，表示说把人的罪要归给这一头牲畜的意思。所以摩西他们在大赎罪日的时候就按手在这个祭牲羊的头上，把全会众的罪借着按手都归在羊的头上。所以呢，主耶稣做了一件何等伟大的事情，就他担当我们的罪恶、软弱、过犯、疾病、痛苦、忧伤，种种在人身上不堪的事情，主耶稣替我们担当了，为我们死，所以我们的罪都归给耶稣基督。那献祭的人，他在献赎罪祭的时候，他要亲自按手，别人不能替他做这件事。所以每一个人他得救必须自己来信靠神，不是因为我爸爸妈妈信耶稣所以我就跟着他，不是，而是我自己要真的来认识主，我自己要来信靠耶稣，别人没有办法替我相信的，我必须接受耶稣的死做我的死，我必须相信主耶稣担当了我的罪，就像那个赎罪祭的公牛被杀流血，因为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上帝律法的规定，所以那个牲畜流血表示赎罪。那这个赎罪祭特别是预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脱离罪性。你知道人天生就有罪性，一个小孩子你没有教他他就会发脾气，一个小孩子你没有教他他就是会说谎，因为人天生有个罪性。那赎罪这两个字按原文有遮盖的意思，所以那个血洒出来就遮盖了人的罪，使神呢只看见所洒的血，使神只看见耶稣基督的血，没有看见人的罪。还有他们献这个赎罪祭的时候，血是要带进那个圣所，对着那个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你知道这个幔子就有基路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把他们从伊甸园赶出去，就安设基路伯在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对不对？所以那个基路伯是神的一种受造物。而在旧约时代，这个幔子挡在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是要阻挡人进入至圣所的施恩座，免得他们死亡。因为神太圣洁了，人没有办法进入至圣所朝见那个至圣的神，他遇见神会死的。而这个幔子特别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做这个幔子的材料，我上一次提到过，有那个白色的细麻预表主耶稣的圣洁，那个蓝色的线预表主耶稣是属天的，那个紫色的线预表主耶稣是君王，那个朱红色线表示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所以当主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上说那个圣殿的幔子，那个幔子是很厚的，忽然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个幔子裂开了，进入至圣所的道路打开了，就是预表主耶稣他一定十字架就为人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人靠着耶稣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还有没有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赎罪祭的公牛，它在坛上烧掉的只有脂油、肝上的网子、腰子，可是那个公牛的皮肉、头腿、脏腑粪，整只全公牛都要搬到营外去烧掉。这个就是预表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城外被献上做我们的赎罪祭。你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好吗？你看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一到十三节讲得很清楚，我们一起来读。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他这里提到说主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所以耶稣流血不只赎我们的罪， 他的血也要叫我们成圣，叫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既然有份于主的死，所以我们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主所受的凌辱。因为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所受的不过是至暂至轻的苦楚，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也要在主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效法主。主耶稣他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现在他升天，复活升天，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我们今天在里面，在灵里面，圣灵里，我们也尝到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跟人家聊天，这个人呢对基督教没什么好感。那这个基督徒知道如果他的用词听起来太属灵，可能这个人不愿意继续跟他谈话。所以在谈话的时候，这个基督徒就问他说，嘿Bob， 鲍勃，你知道有罪的人上哪儿去吗？这个鲍勃说，还不简单，你是要告诉我这些人都会下地狱吧？基督徒说，不对，他们都上教会去了。这个鲍勃哑口无言，这是他没有想到的答案。他没有想到一个基督徒会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需要去教会。所以这个基督徒就跟他讲，他说基督徒了解到自己有罪，他没有完全彰显出上帝那个荣耀的形象跟圣洁，他没有完全遵守上帝的律例法则，所以他整个人生命需要被更新，所以他就上教会去，让上帝可以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我们实在是不配朝见神，可是主耶稣他献上自己做赎罪祭，不但叫我们与神和好，而且靠着耶稣的血我们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被引到神的面前来。这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有罪的人都上教会去领受耶稣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也无法赚得的，而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大功，白白赐给我们的救恩，叫做恩典。我们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我们就得以成圣，成为圣徒，成为圣洁蒙爱的人。而且天父真的爱我们，他常常微笑着看着我们，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主耶稣常常用他爱的眼目注视着我们，他拣选我们做他的心腹，做他的佳偶，成为羔羊的妻，要永远与神联合。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第五章赎愆祭，第五项就是赎愆祭。利未记第五章二到六节，好不好？利未记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就有了罪。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他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我刚刚提到赎罪祭是为着我们的罪性，而赎愆祭是为着我们的罪行。是你有罪性，你就会有一些罪行出现，你的行为。他这里提到一些旧约时代违反旧约时代圣洁律例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的罪行使神跟人受到亏损。那这个赎愆祭特别预表耶稣基督要偿还我们的罪行所带来的亏损。一个人犯错常常会影响别人，比方在旧约时代，有人摸了不干净的物东西，他本身就不洁净，他坐在一张椅子上，那个椅子也不洁净，别人不知道又去坐那张椅子，就沾染不洁了，然后这个人又去碰到别人，别人也沾染污秽。好，所以他要为着生活当中这些使别人受亏损的过错来献这个赎愆祭。所以主耶稣一方面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属天的大祭司，可是另一方面他自己又是那个祭物，他就是这个赎愆祭的祭牲，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自己，他甘心我们舍命流血献上他自己，承担我们的过犯过错所带来的后果。所以赎愆祭预表耶稣的血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行，我们从小到大各式各样的罪行主耶稣都替我们承担了，而且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到一个地步，使我们洁白如雪。所以一个有罪性又有罪行的罪人不必伪装自己，他就是照他目前不像耶稣的那样子直接来到天父上帝面前，靠着耶稣来，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外表可能他穿的衣服已经破破烂烂了那个可怜的浪子，他醒悟过来以后，他没有先去服装店买一套西装，穿一件新衬衫，打一条新领带，当然他需要赊账去买，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破产了，对吧？他老爸的那个给他的财产全部都花光了，他没有刻意打扮的体面一些，也没有掩饰他一副可怜相，他就是以他现有的本相来到他父亲面前，而他的父亲完全的接纳他。他跟他父亲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所以他承认他错了，他自认不配再做他父亲的儿子，他想要当他父亲一个雇工一个仆人就可以了，可是他的爸爸还是把他当儿子接待他。所以世界上有的人他想要不靠耶稣，他想要靠一些善行来装饰自己，可是他没有照着他的本相来到神面前。主耶稣来并不是要救那些好人，他是要来拯救那些失丧不配得着神怜悯的罪人。主耶稣来他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他要医人这个灵性上的毛病，灵魂的毛病。主耶稣来就是要叫罪人悔改。你想想看，如果有个病人他说我先替自己看病，等我病好要再去看医生，你会觉得他有点脑筋秀逗。不会这样，一个病人他生病他就直接来到医生面前，对不对？同样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灵里头生病了，我们就直接来到神面前，直接来到主面前，这是上帝所愿意见到的罪人的态度。所以我们不需要伪装，不需要打扮自己，我们就是照着我们的原来的本相来到主面前，承认主我就是这个样子。主喜欢我们内里诚实，我们若认自己的罪，那么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因为耶稣已经献上他自己做我们的赎罪祭跟赎愆祭，所以神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吗？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没有完全遵守上帝的律例，我没有彰显出上帝荣耀的形象。谢谢你为我这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求你用你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求你用你的血洗净我的心，求你来住在我心中，赐给我圣洁的新生命，使我过一个全然成圣的生活。 我这样祷告是靠耶稣的名。阿们。那你可以常常来到主面前跟主祷告，祷告就是来跟神交通，跟神谈话。那主耶稣全然献上他自己做我们的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使我们可以来亲近神，来享受神。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全生命、全生活都来献给神。一有空我们就可以回到里面去朝见神、亲近神，享受那个神同在的平安。一整天我们都可以活在基督的平安当中。我们再来看利未记十六章，好不好？利未记十六章，我们来看利未记十六章六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年究，一究归于耶和华，一究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年究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年究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那这是他们在大赎罪日他们所进行的一项仪式。那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他们所年的究是两个同样大的圆圆的金的板子，然后上面刻的字，一个是为着耶和华，一个是为着阿撒谢勒。然后他把这两个揪揪放在一个瓶子的里面，然后大祭司每当年揪的时候，他就站在两只公山羊中，他把这个瓶子摇一摇，然后他就把两只手一起插入瓶内，然后两手呢就 各拿起一个揪，然后随手他把右手的就放在右边的那只山羊的头上，左手拿着就放在左边的那只山羊的头上。那有一只上面写着就是归耶和华，有一只上面写着就是归阿撒谢勒。然后大祭司就会把一块朱红色的布绑在那个归于阿撒谢勒的那个羊的脚上，又把另外一块朱红色布绑在那个归于耶和华的羊的颈子上面，作为一个分别的记号。那归给耶和华的这一只羊是要被宰杀的，那归给阿撒谢勒这只羊是要放在旷野，把它放掉，放在旷野的无人之地，让它远远的离开人群。那这个阿撒谢勒这四个字的意思呢，比较难以解释。有的人以为说这四个字既然是跟耶和华这三个字等于是相对的，那是不是阿撒谢勒是指着邪灵或是魔鬼？那所以他们认为说这样的话，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是要向魔鬼显明说神百姓的罪已经完全被除掉了。但是问题是圣经上没有一个地方称魔鬼撒旦叫做阿撒谢勒，也没有一个地方说魔鬼就是住在那个旷野这样。所以这只活着的羊与那只被宰的羊其实同一个祭，这两只羊都是要献给神的，都是要献给神的。事实上圣经上禁止人献祭给魔鬼。所以呢，这个阿撒谢勒这个字的字根有移去除掉的意思，移去除掉的意思。所以这个一究归于阿撒谢勒意思就是一究是为着完全除去人的罪，除掉人的罪，移去人的罪。所以呢，他说归于阿撒谢勒公山羊是要用来赎罪。大祭司把羊奉上，又把两手按在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然后把罪都归在这只羊的头上，让这个羊担当他们一切的罪，然后把它带到无人之地。所以呢，这只羊显然要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看所有一切罪愆都被除掉了，都被移得远远的，全然除去了。 所以靠着耶稣的血，主耶稣献上他自己做这个赎罪祭。诗篇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你看耶稣所成就的救赎大功是这么的伟大，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罪行被主耶稣除掉了，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先知弥迦说他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投在深海里面，再也看不见了。所以这只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把百姓的罪带到无人之地，神从此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所以这两只羊，一只是赎罪，一只是代表赦罪，所以预表羔羊耶稣在十字架上除去世人的罪，就是我们脱离罪恶，我们可以得着属神的平安、赦罪的平安跟喜乐。有一个有名的歌星叫吴启贤，他呢年少的时候就在演艺界工作，所以就养成一些很不良的嗜好，赌博啦、抽烟啦、喝酒。他原本一天要抽两包烟，信主半年以后，有个基督徒跟他说，你现在呢在信仰里面是个小 baby， 你要快点把握机会跟上帝撒娇。他一听就跟上帝说，主啊，我不要再抽烟了，可是我自己戒不掉，请你把我那个想要抽烟的欲望拿走吧，而且消除所有跟抽烟有关的记忆。嘿，之后他真的一根烟都没有抽，而且完全也不想抽了。从那以后他感觉他自己的歌声比以前更好，他过去总是很努力想办法运用技巧唱歌，可是他戒烟以后呢，竟然一开口就自然唱得很好，他形容自己唱歌的时候是游刃有余。然后赌博的事上也是这样，过他常常打麻将上赌场，可是信主以后有一次他把他演出所得到的全部的酬劳都输光了，可是信耶稣以后他就渐渐发现，一个人不应该只追求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反而应该要追求不想做什么就能不做的能力。他发现如果靠自己来控制行为很难，往往呢他不想做的事他偏要去做，比方他知道不该乱发脾气，不应该嫉妒，不应该贪心，不应该偷懒，可是偏偏就是这样。所以他就很真诚在主耶稣面前跟主祷告，他不断的祷告，主耶稣啊，求你赐给我不想做什么就有不做的能力。哎，果然主耶稣听他的祷告，他说以前如果他上游轮去演出，开出舱房就被游客包围要签名啊照相，到后来他才受不了就躲进那个赌场的 VIP 室去赌了。可是呢他现在不一样，他信了耶稣也要上了游轮，他竟然可以安安静静在那个舱房里面读圣经祷告，或是看一看书，或是写歌，一点人都不无聊。他的新专辑当中有三首歌曲就是在游轮上完成的。有一年他有机会去澳门住在饭店八天，楼下就是赌场，他竟然一把都没有赌，而且经过赌场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想要赌的意念，他就觉得奇怪，我以前怎么会这么想赌。可见那个上帝给他的能力已经大过过去那种罪恶的吸引力。同样他爱喝两杯，不小心就过量，很容易放纵行为，他信耶稣以后他就渐渐减少酒量。有一次呢他严重醉酒之后呢，他看见车子里外被他吐得一塌糊涂那个样子，他就立志他绝对不醉酒。三年以来他真的脱离了醉酒的行列，很少碰酒，就有时候有一些需要只是浅尝即止。他深深体会到这些坏习惯可以远离自己，完全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是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主耶稣的宝血大有能力，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非常的有能力。所以我们这些被耶稣宝血洗干净的人，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肢体当作义的器具来献给神来使用。写陈思路的巴斯格，他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哲学家、科学家还有社会评论家，大家都听过他这本书陈思路，对不对？这个1654年11月23日， 大概在晚间十点半到凌晨十二点半，巴斯葛说他经历了上帝的爱，那个转化他的爱火，改变他整个人生的方向。当时他一直在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里是主耶稣要被交给人钉十字架以前他的祷告，所以十七章是属天大祭司耶稣基督的祷告。他说他在房间里面读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忽然他说主耶稣的同在充满整个房间，他感觉到好像整个房间有主耶稣的爱所发出来的那个光辉，所以他就在羊皮纸上很简单的记下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在羊皮纸的一开始呢，他有清楚在手页首他刻画一个光芒四射的十字架，然后他把这张写下他的这个经历的羊皮纸缝在他大衣衬里的内侧，一直到他死后这份文件才被人发现。他上面写什么呢？他第一个字写火，火，因为我刚刚讲过他感觉到主耶稣那个爱火充满他的房间，他第一个字写火。他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神。他说确信，确信，感觉喜乐平安，耶稣基督的神，忘了世界和一切除了神以外。他说喜乐，喜乐，喜乐，喜乐的眼泪。然后他写耶稣基督，我曾与他隔绝，我曾经逃离他，否认他，钉他十字架，让我永远不与他隔绝。只有借着福音所教导的方法，我们才能够抓紧他，把自己完全弃绝给主，既完全又甜蜜，完全顺从耶稣基督，顺从我的主管。他说地上受训一天，喜乐直到永远，阿们。这个经历巴斯葛说是他的第二次归信，他这样遇见主之后，他几乎舍弃了他所有的一切，他卖掉他的马匹、马车、精美的家具、银器，然后把钱呢捐给那些有需要的穷人，然后他不再为自己的著作签名了，署名，也不让自己的名字受人称赞，他就是完全把自己献给神，把自己弃绝给神，要完全的顺服主耶稣。因为那个晚上主耶稣用圣灵与火给他施洗，他心中充满了主耶稣的爱火，所以你看他第一个字写火。所以好不好，今天早上如果你已经真心信靠耶稣，那么你可以跟主耶稣求，主耶稣，求你也用圣灵与火给我施洗，那个圣灵的火要焚烧我们，使我们整个人被主的爱融化，与主联合，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个爱火要继续不断的焚烧在我们里面，你一生继续的求，让你一生可以火热的爱耶稣，死心塌地的爱耶稣，像巴斯葛一样。这个巴斯葛他有一个毛病，就是他头痛，后来他的头痛越来越严重，他开始觉得他没有办法运用他的心思智能，最后他被主接去，39岁。他最后的遗作之一是一篇祷告，他那篇祷告这样讲，他说主，你的灵好良善，好温柔，求你使我按着我的本相来顺从你的旨意，虽然我生病了，使我也能在受苦的时候荣耀你，求你使我的意思和你的意思联合，使我的苦难与你所受的苦难联合，使我的成为你的，使我与你联合。我既然在你的苦难里略为有份，那么你也必以他所带给你的荣耀来完全充满我，就是你和圣父圣灵同住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你看这个人临死之前他只求什么？只求被神的荣耀充满，他只求被神的荣耀充满，因为他要做耶稣基督荣耀的配偶。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再来求主荣耀的灵充满我们，求主那个圣灵的爱火点燃在我们里面， 好像我们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我们等着天上的良人，天上的新郎回来迎娶我们。对，世界末日快到了，可是那日是羔羊的婚宴的大日，耶稣要来迎娶我们，与他同赴那个羔羊的婚宴。